神父们、修女们、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你们喜乐吗？感谢主，就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我们来到主前，在圣者的集会中，我们来欧唱新歌。
愿我们安静，享受这个拥有。 我们一块你将赞美歌咏，愿我们一步到赞美主的地，愿我们开心向赞美主歌咏，愿我们一个人赞美主的地，愿我们一块你向赞美主歌咏，愿我们一步到赞美主的地，愿我们开心向赞美主歌咏，愿我们一个人赞美主的地，愿我们一块你向赞美主歌咏，愿我们一步到赞美主的地，愿我们一起向赞美主歌咏，愿我们一个人赞美主的地，愿我们一块你向赞美主歌咏。
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主的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的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Yeah. 主耶稣，你是厄玛努尔，你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爱我们的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那救恩的手扶持着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你那慈爱的手拥抱我们，抚平我们心中的创伤，擦干我们痛苦的眼泪，让我们在你的爱内不再有苦楚，因为你要更新一切，你要使我们在你的爱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一个活出你肖像荣美的你的孩子。主耶稣，我们信靠你，我们愿意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活在你的圣爱圣宠中，在你内生活，在你内行动，在你内生根修建。你是成全的，你要引导我们在正义的坦途上跟随你，进入你的成全，进入你的荣耀里，认识你的全能，认识你那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阻挡的灵，怀疑的灵，背逆的灵，骄傲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黑暗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人都离开，不准回来。我们是属于你的，是你用高价，用你那圣洁的宝血所赎回来的。我们属于你，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洗净我们的罪污，洗净我们的不洁，也要洗净我们良心中的痛告，让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不再害怕，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跟前，来呼求你的圣名，来领受你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来充满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求你释放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在这里涌流，在这里充满。我们渴慕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来认识你那永不止息的爱，来纪念你那救恩的真实。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听见你那生命的话，永生的话，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们就要得到治愈，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们就要领受你的救恩，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们就要出死入生。也是我们爱你，你将你那永生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口舌，能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都要将你那真理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不离前的灵灯，成为我们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 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这样感谢赞美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经马窦福音第一章，马窦福音第一章第23节，马窦福音第一章第23节，上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人将称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他就是厄玛努尔，他与我们同在，圣言成了血肉来到这个世界里，向我们详述了天国的福音，他与我们同在。厄玛努尔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翻到中途大事录第一章，中途大事录第一章福音是讲论着耶稣来到这世上所行所做的一切。中途大事录就记载着福音之后主赐给我们他的圣神，中途大事录也是圣神的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圣路加他说，德奥菲罗，我在第一部书中已论及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这第一部书就是指着路加福音，是指着路加福音中论及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直到他借着圣神嘱咐了所选的宗徒之后被接去的那一天为止。福音是讲着耶稣基督升天之前，这历史中的主耶稣降生成人，生活在我们中教导我们。而耶稣升天之后就是中途大事录的开始，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跟我们来往是更自由更真实，就是他借着圣神来嘱咐他的宗徒们，借着他的圣神成为我们的拉比，借着圣神他跟我们在一起。耶稣升天之后，他就把他的圣神倾倒在我们中。伯多禄3年跟随主，从主那里领受了许多的恩惠，可是从肉性要认识耶稣基督的神性，认识属灵的真理，不那么样的直接，而有一些困难。耶稣面对面的跟他说，今夜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他却认为不会听不懂。然而当耶稣升天之后，就把圣神倾倒在他所爱的宗徒们生命中，他们就开始懂了。为此圣神降临在我们的生命中时，我们开始能够在圣神内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跟嘱咐。在一切的事上，主耶稣基督就要帮助我们。耶稣升天之前也说，我应许你们，我天天与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这是真实的。耶稣时时刻刻跟我们在一起，他是厄玛努尔，在圣神的时代是更真实的。历史中的耶稣他有肉身的限制，他在假地就不在异地，他在这一个地方就不可能在那个地方，他在以色列他不在中国，历史中的耶稣没有来过中国， 然而复活的耶稣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空间的限制，他现在也在以色列，现在也在中国，也在美国，他可以跟我们同在，变成真实的厄马努尔，是一个超越时空，超越各种限制，跟我们在一起。他跟我们在一起是真实的，他的每一句话都真实的，可是我们的灵觉没有打开，觉不到，就好像你用个温度计来量人情感的冷冰还是热情，量不出来的，一直量到他的体温。同样的，你用魂的感受，用身体的感觉，却对于灵觉的真实不那么确定。然而当圣神降临我们时，我们全人开始跟圣神有一个新的来往，那属灵的灵觉就这样的开启，就会惊艳到真真实实耶稣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时刻跟我们在一起，他真的是厄马努尔，不是历史中的厄马努尔，而是你我们的厄马努尔。当五旬节圣神降临下来，充满他所爱的宗徒们、门徒们时，在宗徒大圣录第二章，五旬节日一到，众人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充满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有些好像火的舌头停留在他们每人的头上，众人就都充满了圣神，在圣神内临洗，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邦话来。他们的灵觉，他们的全人在圣神内好大的释放，开始在圣神内对耶稣基督他所行的、所教的，突然豁然贯通，认识主的话是这样的全能，主的名是这样的至高至圣，主的应许是这样的真实。五旬节一到，圣神一降临，他们的生命就更新，就不一样。我们需要天主圣神，好使我们更深的在主前认识他的同在，成为他的门徒，学习他的样式。当圣神降临，宗徒们就说起外邦话来，这外邦话就是一个新的语言，这新的语言英文用的是 speaking in tongues， 直接的翻译就是舌头发出来的一种新的声音，叫做舌音。我们也要认识这一个舌音的礼物是多么多么的丰厚，在人充满圣神时，舌音就伴随而来，这是一个好大的释放跟喜乐。我们刚才在我祈祷之前，我用一种声音，有很多人一起，众人一起，那就是舌音，也是宗徒们他们充满圣神说起外邦话的。也许你是第一次听到，觉得很讶异，可是天主就常常让我们惊喜，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的美好。我们也要来认识这神音、神恩、神音恩赐，为我们是多么大的一位礼物，多么好的礼物，是圣神给我们的恩赐礼物。我们就鼓掌，嘉兴弟兄来为我们见证神音、神恩的美好。
神父们、修女们、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厄马努尔指的是天主同我们在一起。我们昨天在圣经里面也读到了，他要赐给我们另外一位护卫者，指的就是圣神。圣神他要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耶稣基督他是厄玛努尔，天主与我们同在，圣神仍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不止与我们同在，他还要住在我们内，住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开口呼喊耶稣基督是主，接受圣神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由圣神而生，成为天父的子女。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就让我们一同打开《若望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在圣经1639页，《若望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凡接受他的，他给他们及那些信他名字的人全能，好成为天主的子女。他们不是由血气而生，不是由肉欲，也不是由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他说有一群人，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他们生命的救主。这一些人成为天主的子女，要成为天主的子女，就如圣经这里所讲的，天主赐给他们全能，就是权柄，好成为天主的子女。要成为天主的子女是多么的尊贵，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权柄，有全能，有权柄和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赐给了我们。为此我们因着主的名向主求什么，他必要俯听，这是多么大的权柄。要成为天主的子女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在几年前，有一年我们到了美国西雅图去传福音的时候，那家接待我们的一家人家中养了一只很可爱很可爱的狗，很大只。当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这只狗就会跳到沙发上来，紧紧地靠在你身旁。当你进门的时候，它就会很热情地扑到你身上，似乎比我们家里的小孩子还要热情，就扑到你身上，拥抱你，舔你，舔你的脚，舔你的手，非常的热情。有一个晚上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桌上摆了好多好多好吃的菜，这一只狗它看到了桌上的菜就很想吃，可是主人告诉它不准吃。当然它听不懂，它只是看到主人眼睛看着菜的时候非常的严肃，它知道这不是属于它，它不可以吃的。可是它又很想，又很想吃那桌上的菜，可是却没有权柄可以吃。就像很多人想要尝到天上的美好，却没有全能可以尝到天国的滋味，这种感觉。这只狗就做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它就伸出它的舌头在餐桌上舔一圈，可是它就是吃不到。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权柄可以上桌。但是我们却不是狗，我们在天主的家中却是子女的。子女是可以坐在餐桌上与父母同桌共饮，在餐桌上与父母交通来往的。这只狗如果你对他说话，哎呀狗宝宝，妈妈好爱你哦，他们真的说哦，这是狗妈妈，狗的妈妈，这是狗的爸爸，他们互称是狗的爸爸跟妈妈。爸爸好爱你哦，妈妈好爱你哦，狗狗你爱不爱我们？狗狗怎么回答？汪汪。他不会说我爱你，他不会的，因为他没有全能可以说话，他没有全能可以尝到主人桌上的滋味。但是孩子就不一样了，当我们跟孩子说我好爱你哦，孩子也会回答爸爸是的我爱你。为此这一个 心灵的相通，这一个语言的相通，让我们跟天主中间有多么的美好，跟他来往，经验到他跟我们在一起，厄玛努尔是多么的美好。就让我们一同打开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七节，在圣经一千五百八十五页，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七节，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随着他们，也就是信的人必有奇迹香水。圣神会在后面撒香水的那一句圣言，什么人有奇迹香水呢？就是信的人。哪一些是信的人？就是有天主生命在他们生命里面的人，有天主生命的全能的这一些人，他们有奇迹随着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美好，各式各样的奇迹，经验到人所不能的，在天主没有难成的事。哪一些奇迹呢？因我的名要驱逐魔鬼，说新语言，手拿毒蛇，甚或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绝不致受害，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得痊愈，这是天主专做的事。有病人，主的神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就释放我们从病中得到的自由。在这各式各样的奇迹中，有一样他讲说新语言，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随着他们，其中一个就是说新的语言。这里讲的新的语言也是刚才苏老师说的，有的英文翻译叫做 new languages， 就是新的话，新的方言。有一些英文圣经的翻译叫做 new tongues， 就是新的舌音，就是一种不是我们生命中习惯听到的新的语言。这一个语言就是我们刚才读到在 中途大事录里面所提到的。我们打开中途大事录第二章第一节，也是我们昨天读到五旬节日一到，众人都聚集在一起。在圣经一千六百八十四页，中途大事录第二章第二节，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充满他们所在的全座房屋，有些散开好像火的舌头，停留在他们每人头上。众人都充满了圣神，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邦话来。这里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当宗徒们他们充满圣神的时候，他们的心开了，他们真实真切体验到圣神跟他们同在，在他们的心中有一个渴望要和天父沟通，要和天父来往。我们常常会说，我祈祷，我要祈祷，我好痛苦哦，可是我不知道该如何祈祷才是。主教也在正道的时候说，好像我们祈祷除了念经以外，要我们自发式的跟天主祈祷好像有困难。为什么感觉有困难？就是我很想要跟天主说话，但是我却不知道该如何说才对。当宗徒们充满了圣神的时候，他们对天父的爱好像天开了一样，他觉得天主跟他们很真实的临在，这是圣神内灵洗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会觉得天主跟我好近哦。原来模糊的天主好像那幔子打开了，我们跟天主好像可以很亲近，像我们这么近的来往，天父就在我旁边跟我同在，圣神就在我的心中，把天父的爱让我们感受到。 可是当我们很爱一个人却不能向他表达的时候，心里面有多大的渴望要向天父表达这一个我们对他的爱。当宗徒们充满圣神的时候，他们心中充满了渴望，于是圣神就推动他们按照圣神所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邦话来，也是刚才我们读到一种新的语言 speaking in tongues， 就是开始用一种从来自己没有讲过的话，圣神推动他们开始用这个话向我们的天父祈祷，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渴望，对他的渴慕。当宗徒们领受的圣神的时候说起外邦话来，当他们好多一百多个人在一起说起外邦话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时候居住在耶路撒冷有从各国来虔诚的犹太人，因为声音一响，从天上来的一阵响声，众人充满了圣神，他们听到了这天上的响声，就聚集到了这个地方。接着听到他们开始说各种语言，他们就很惊奇地说，看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里勒亚人吗？怎么我们听见他们说我们出生地说的话呢？有各式各样的话，有帕提亚人、马代人、厄兰人，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些人听到了他们说他们的话。意思是什么？如果有一天我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和唯一的太太来到了宁波，在6月3号这一天来到了宁波，在下午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在外面突然听到下午一阵响声，充满了新普天主堂，突然听到众人说起外邦话来，我的儿子就跟我说，爸爸爸爸，这些阿姨这些叔叔们怎么会说英文呢？而且他说的英文比你还要标准，他们用英文怎么开始用英文讲天主经呢？他们怎么用英文开始跟天主祈祷呢？好奇妙哦，爸爸爸爸，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就很惊讶。同样的，在中途时代也是这样子，当他们开始说起新语言的时候，他们听到了这各式各样他们外地来的，换我们现代的这个世纪来讲，哦，有英文，有法文，各式各样各地的语言，而且他们讲的不是世界上的事，而是讲论天主的奇事，讲论那天主奥秘的事。众人都惊讶说，这是什么事？伯多禄就说，这是借约厄先知所说的，天主要将他的神请住在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当他请住了，他们就开始说新的语言。这个语言当时有120个人，我们在中途大事录第一章记载了第15节，当时在一起的众人大约有120个人。在第2章记载了有哪些话，帕提亚人的话，马代人的话，这里记载的只有16种话，其他有100多种是没被辨识出来的。有新的话，他们带着渴望的心就向天主说出了他们心中的渴望和他们对天主的爱。让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节，在圣经1784页，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节，原来那说语言的不是对人，而是对天主说话。原来 那说舍因的不是对人说，而是对天主说话。我们知道祈祷就是跟天主来往，就是天跟天主说话，因为没有人听得懂。为此有很多舌音是听不懂的舌音，是我们对天主所说的话所发出的声音。在六年前，我家的老大六岁，我家的老二不刚刚生出来。当他渐渐大渐渐大，快要到一岁的时候，他还不会说话，他只会啊啊，看到爸爸爸爸爸爸，就是很简单，只会发出很简单的话。可是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就会特别大声的哒哒哒哒，就很想要讲话，就要讲话，看到我们就特别的喜乐，就跟我们说话。有一天他跟我们讲了好多好多话，好多好多的话，我们心中知道这一个几个月的婴孩在跟我们表达他对我们的喜悦，对我们的爱。这是我家的老大六岁多，他就跟我说，爸爸我告诉你，我知道弟弟在说什么。我就跟他说，好吧，你说吧，弟弟说什么呢？爸爸，弟弟在说我爱你耶。我说，你说的对，我也知道他在说我爱你，我们非常相爱。同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对天父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对天父有一个渴望，你不会说的时候，圣神他要赐给你新的语言，让你用这个新的语言哒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跟天主说我们心里面的爱，我们心里面的话，也是我们刚才最后唱歌完要进入苏老师祈祷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语言是一种对天主的爱，它是由神魂说话。第十三节，第十四章第十三节，为此那说语言的是应当祈求解释之恩，因为我若于语言之恩祈祷，是我的神魂祈祷。这里讲到了，若我们用舌音祈祷，是我们的灵在祈祷。我们把三个同心圆打出来，就是我们在荧幕上面可以看到，那最里面灵的地方是比我们的思想，比我们的情感，比我们的意志更要深的地方，是我们的神魂，就是我们的灵在祈祷。为此我们的理智一时听不懂，不晓得说的是什么，可是有解释之恩。就像我家老二说，他讲的话别人听不懂，可是我知道，我家的老大也知道，所以他会解释弟弟说的话。他弟弟哒哒哒哒哒哒哒，他说爸爸，他说我爱你耶。我们会知道，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同样的，天主赐给我们语言之恩，有时也赐给我们解释舌音的恩赐。这一个舌音的恩赐，使当我们被圣神充满，圣神内灵洗的时候，天主会伴随着把这一个礼物赐给我们，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上个月有一位主内的弟兄，因为他们搬家暂时没有地方住，就住到了我家里面来。他们也有一个小婴儿，几个月大的孩子。这时候我家老大已经十二岁，我家老二六岁，老二就到了老大的年纪，当时的年纪。我家老二六岁，有一天他听到了这一个小的小女生小婴儿在说话，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就跟他妈妈说，阿姨我知道他在说什么。那阿姨就跟他说， 木木就是我家老二，小美妹说的是什么？我家老二就跟那个阿姨说，阿姨他在说他爱你耶。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旁人听不懂，我不知道，但是他的妈妈知道，但是跟他很亲近照顾他的人知道。这一个语言虽然我们听不懂，我们会觉得很温暖，当外人不知道却听到了，他们中间彼此相爱，就知道他们是一家人。为此经上说，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认出我们是天主的子女，我们是一家人。为此当我们一同用这一个天主赐给我们的舌音祈祷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妙，多么的美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我们接下来念第十五节。那么怎样才行呢？我要以神魂祈祷，也要以理智祈祷。我要以神魂歌咏，也要以理智歌咏。这里讲到了，我们可以用神魂祈祷，也可以用理智祈祷。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有的时候要运用我们的理智。我们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我们要从我们心里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要用大脑，用思想，要用小脑反射动作，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而从我们心里面祈祷，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你的孩子，愿你的名在这世上受到显扬，愿你的旨意成就，不是我的。我们要理智祈祷，但有的时候我们的理智有限，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行呢？要用天主圣神，他在圣神的灵洗的时候赐给我们这一个新的舌音，就是用方言，用舌音来祈祷。这是神魂的祈祷，大有功效。所有的祈祷都要属灵，不然就没有功效。而神魂的祈祷，就如我们这三个同心圆看到的，是我们的灵，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说的，他在祈祷，灵在祈祷，神魂在祈祷。天主是神，敬拜他的要用真理和心神来敬拜他。天主是神，我们向他祈祷要用心神来跟他祈祷，来敬拜他。要用神魂歌咏，声音是可以唱的。我们刚才有用声音唱，在我们住的地方北加州，每一年在五月底的这一个长周末里面，就是刚过的这一个主日，都有一个北加州的全北加州圣神通祷会，在一起大概有两三千人。有的时候在上面带赞美敬拜的弟兄姐妹和主讲人，当他们开始用声音祈祷的时候，两三千人一起用声音祈祷，非常非常的和谐，感觉到天主就跟好多好多人在一起，这么的美妙。神魂也可以歌咏，圣神就赐给我们这一个新的语言，用神魂歌咏。让我们再一同打开罗马人书第八章，罗马人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在圣经一千七百五十页，罗马人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圣神也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祈求才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一个软弱，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子跟天父祈祷。有一年我的岳母到美国去跟我们住，在她住的一个月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有属神的聚会， 苏老师会在聚会当中带着我们祈祷，我们一起赞美敬拜他，一起向他祈祷，用新的语言，用舌音歌咏，用舌音祈祷。当聚会结束的时候，我的岳母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苏老师祈祷他可以一直祈祷，一直祈祷，祈祷五分钟十分钟他都有这么多的话可以讲，那为什么？我说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没辙了。这是我们的软弱，这真的是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渴望要祈祷，却没有办法祈祷。但是好消息是，圣神要帮助我们的软弱。当我们开始常常用舌音祈祷的时候，我们的心中的渴望，对天主的热爱也会增加。常常我在舌音祈祷的时候，我常常会回想起当时我在圣神内灵洗的时候，那个爱是多么的美好，一回想到就惊艳到天主的爱真的倾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这一个对天主的爱越来越多，对他的祈祷的词自然就越来越多。为此我的岳母现在祈祷也不只会说耶稣谢谢你，耶稣你帮助我，你帮助他，他有这个困难你帮助他，他也开始会知道该如何跟天主祈祷才是。可是这里说了一件事情，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什么是无可言喻的叹息呢？就不是我们所讲的话。有一个弟兄说，哎，就开始用神祈祷，这一祈祷把心中所有对天主的需要全部讲出来，一种无可言喻的叹息，圣神带我们转求，是无可言喻的叹息，这是真实的。而且经上说一句话，我们的心神固然切愿，肉体虽却软弱。意思是虽然我们的肉体软弱，但是我们的心神仍然可以切愿的。意思是有的时候很累很累，累得不知道该如何祈祷，甚至连嘴巴都张不开的累，肉体虽然软弱，可是主却应许我们，即使我们肉体软弱的时候，我们的心神仍然可以切愿。这是好消息，天主赐给我们的是灵魂体三个，而不是灵魂体放在一起一个。那肉体软弱，灵只好软弱了。可是好消息是，我们的灵跟魂是分开的，肉体虽会软弱，天主却永远是我们的福分和磐石，我们的心神却可以随时随地切愿天主。有一次我们到外地传福音，我和季鹏海弟兄住在一起一个房间里面，季鹏海弟兄他非常喜欢用舌音祈祷，常常听到他在路上走也用舌音祈祷，常常听到他在读经的时候也用舌音祈祷，他真的很喜欢用天主赐给他的话来跟他祈祷。可是我心想，你再怎样子祈祷，你睡觉的时候总不能用舌音祈祷吧。可是直到我跟季鹏海弟兄在一起睡觉的那个晚上，才见到了天主的启示。有一个晚上半夜我睡到一半，我突然被一阵响声给吵醒，就是睡在我旁边的季鹏海弟兄，我似乎听到从他的嘴巴发出一个声音。当我清醒一点，我仔细听他讲的，我原以为他在打呼，结果他不是打呼，他是这样子的，他睡觉的时候在讲舌音， 隔天我问他，基帕弟兄，你昨天睡觉睡不着吗？你为什么半夜在讲舌音呢？他说我不知道啊，我整夜安眠，我不知道我在讲舌音。肉体睡着了，心神仍然在切怨天主。再过一天或是下一次我们又住在一起的时候，他更厉害了，他又开始感谢主，赞美主，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我真的怎么样也想不到有人可以睡觉的时候讲舌音，讲完了舌音感谢主，讲完了舌音赞美主。隔天早上问他，你知不知道你昨天半夜又讲舌音，讲完还感谢赞美主？我不知道，因为他肉体睡着了，他的心神仍在跟天主祈祷。德桑诺里人前书第五章第十六、十七、十八节，1849页，圣经1849页，要因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十六、十七、十八节，三句话：因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说要事事祈祷，后来他读到了这一段，哦，原来是事事感谢，祈祷却是不断的祈祷。什么叫不断祈祷？如果我睡觉的时候没有祈祷，就是有断祈祷；如果我睡觉的时候还祈祷，那才叫不断祈祷；如果我肉体不想祈祷，我的情感不想祈祷，我就不祈祷，这就不是不断祈祷。但是我们的情感会高高低低的，我们的肉体会需要睡觉，唯有我们的心神可以不断祈祷。当我们用天主赐给我们的声音祈祷，会经验到这个真实，是我们的神魂、我们的灵在祈祷，它对我们的生命有绝大的帮助。让我们一同打开《中途大事录》第十章。中途大事录第十章第四十四节，圣经1700页。中途大事录第十章四十四节，伯多禄还讲这些话的时候，圣神降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伯多禄还在讲话的时候，圣神就倾倒在这一些人身上，是柯乃月和他在一起的外邦人们。他们从没听过天主的圣道，伯多禄跟他们讲天主得救的福音的时候，圣神就降在他们的身上。那些受过割损与伯多禄同来的信徒都惊讶圣神的恩惠也倾注在外邦人身上，他们非常的惊讶，怎么圣神的恩惠，英文讲的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也就是圣神的礼物，这些神恩也降在他们的身上。为什么他们知道圣神也降在他们身上呢？46节，因为什么？因为听见他们说各种语言并颂扬天主。英文是因为他们 speaking in tongues， 因为听见他们说舌音。伯多禄怎么知道他们在圣神内领洗呢？因为听见他们说舌音。为此，当我们在圣神内领洗的时候，天主就把这一个神恩、神音的神恩，就在我们圣神内领洗的时候赐给了我们。就在这里，因为听见他们说各种语言并颂扬天主，领受了圣神的恩惠，伯多禄就发言说，这些人既然领受了圣神和我们一样，谁能够阻挡他们不受水洗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这些人领受圣神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受洗，没有受水洗。意思是领受圣神的灵洗不一定是 受过洗的人，但是却一定是在圣神内，在被圣神所重生，在灵里面住着圣神的这一些人，在圣神内灵洗。有许多人他们圣神内灵洗的时候是经过水洗，比如说苏老师、苏和勉老师，我和牧几名姐妹都是在还没有受水洗的时候，在圣神内被圣神充满，讲舌音之后，谁能阻止我们不受水洗呢？我们就到了慕道班就受了水洗。为此在圣神内灵洗，不管你有没有受水洗，却要知道我们是天父的孩子，让圣神住在我们的心中，这是真实的。让我们打开中途大事录第二章，第十七节，在1684页，中途大事录第二章第十七节，到末日天主说，我要将我的神请住在所有有血肉的人身上，他要将他的圣神倾注，就大量的浇灌在所有有血肉的人身上。如果你是一个人，他也是倾注。如果我们在座有几百甚至接近一千人，他仍然倾注，不管有多少人他就倾注。我们接下来再看达味怎么说，第24节，达味论到了耶稣，天主解除了他死亡的痛苦，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死亡对复活的生命是没有权势的。为此达味指着他说，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我绝不动摇，因为他在我的右边。当天主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经验到我们什么都不害怕，天主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不动摇。有一年我们到了一个修女院去传福音，在副手祈祷的那一天，他们会长修女见证，她说，哎呀，我忘记了是今天要副手祈祷，我以为是明天要副手祈祷，糟糕了糟糕了，我还没准备好怎么办，主的仆人已经到我面前了，我现在就要领受圣神，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办。他好紧张哦，他就跪下来，主啊，求你赐给我神音，把圣神赐给我，让我得到你圣神的恩惠。他就说，圣神就推动着他的舌头，他好想说出这个新的语言，可是说不出来，讲不出来。他说，就好像蟋蟀，这边有没有蟋蟀？就是有一种虫躲在洞里面，蛐蛐啊，蛐蛐躲在洞里面，你拉拉拉拉不出来，拉拉拉，他声音就讲不出来。后来他惊艳到，突然有一股圣神的活水进到他的心中涌流出来，哗，好像蟋蟀就被冲出去了，他就开始讲舌音。他说，原来那个水车好像生锈了，打不出水来，后来那水一来的时候，水车就推动了，好喜乐好喜乐哦。他说，他本来做了会长，他刚接会长的职务，他说他不知道要带这一个修会要往哪里去，但是当那光亮有如水晶，带着光亮的水进到他生命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因为圣神的活水从灵里面涌流出来，要进到我们的魂里面，当讲舌音的时候，就把圣神的活水打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另外一个修女也见证，她说，唱歌的时候不像这里的弟兄姐妹可以举得这么高，因为她只能举这么高，不是她不愿意，心神固然切愿，肉体举不起来，因为她的肩膀有毛病，50肩，就是到了50岁的时候只能举到这里，
六十岁更低，就举不起来。可是他说，当他在圣职内领洗的时候，他觉得他的肉体都舒畅了。当他讲神音的时候，就如大卫这里讲的，我心欢乐，我舌愉快。我们的舌头好像一条愉快的鱼，咯咯咯咯咯咯咯，在水里面，它会好快乐的在那边打水一样，非常的快乐。这是真实的，他经验到了，经验到圣经说的话，天地要过去，他的话绝对不会落空。我们的心要欢乐，我们的舌头要因着天主赐给我们的语言而欢乐。本来会说诅咒骂人的话，却因为天主给我们的舌音，我们的舌头受到的管制，而讲出甜美的话来。他说到了晚上，他的心仍然在唱歌，唱了整晚的歌。到了隔天早晨，他觉得他全身所有恼人的病痛都过去了。他听到苏老师说，你们要卸下各种恼人的重担。他说，苏老师真是知道我有许许多多恼人的重担，因为我年纪大了。他后来读到圣经才知道，原来是恼人的重担。可是圣神就在他的心中让他听到了，我是恼人，我这么多重担。可是当圣神赐给他恩惠的时候，领受舌音的时候，我心欢乐，我舌愉快，连我的肉身，我们的身体要安息在希望当中。这是天主赐给我们好大好大的恩惠，好大好大的礼物。恩宠上要再加恩宠，使我们重生得救，之后让我们在圣神内领洗。当我们在圣神内领洗之后，恩宠上还要再加恩宠，还赐给我们舌音的神恩。这是天主对我们爱的表达，这舌音的恩赐是多么的美好。感谢主，赞美主。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苏老师。
让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嘉欣弟兄的见证。人有了圣神，在圣神的灵洗，生命真是不一样。这一件事情是所有天主的儿女多么重要的一件事。让我们打开宗徒大事录第一章，宗徒大事录第一章，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他跟宗徒们最后的一段对话，第四节，耶稣与他们一起进食时，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恩许，即你们听我所说过的，若翰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几天以后，你们要因圣神受洗。你们要因圣神受洗，四部福音都说了，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又嘱咐宗徒们要因圣神受洗。这时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啊，是此时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耶稣跟他们讲的话，宗徒们仍然不明白。他们想着天主的国就是这世上的国度，天国是比这世上任何的国还要圆满，还要丰富，还要充满了那眼所未见，除了圣神开我们的眼，你不会见到的，只有重生的人才能见到，只有经由水和圣神而生的人才能进入，而进入的人进入成全是这样的丰富。耶稣在灵里面跟他们讲话，那三个同心圆，他们却用肉性思想情感跟意志来回应。可是耶稣就说，父以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当知道的，但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做证人今夜的才能作证。耶稣讲完这话， 就在他们的观望中被举扬上升升天了。如果他们不在圣神的灵洗，不充满圣神，连复活的主跟他们的对话他们也不理解。然而宗徒们充满圣神，他们就理解，他们就知道，他们就知道当伯多禄充满圣神时，他就说约厄先知所预言的，到末日天主说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用的身上。天主多么盼望这一天早早到来，天主多么盼望他的神能够充满他的子女，使得他的子女都能够对他充满了认识。我们若没有天主的圣神，真的无法真真实实的对天主对耶稣基督有真知灼见。然而圣神要帮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当有了圣神，宗徒们就知道这句话，圣神要倾注在所有有血肉的身上，天主多么愿意把他的神，是谁可以领受圣神呢？有血有肉，我们都是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呢？因为是，这份礼物就是给我们的。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五节，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五节，经上的话说，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天主愿意每一个人都有语言之恩，天主愿意每一个人都充满他的圣神，天主愿意每一个他的子女都在圣神内充满从高天来的德人，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在得救的基础上也是得胜的生命。他愿意我们都有说语言之恩，我们也愿意这事情就会成就。当圣神充满我们时，我们对天主的认识，属灵的认识要完全的打开。为此主耶稣基督升天前也说，我天天与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当大卫充满圣神，在圣神内说的话，是好早以前所说的。可是伯多禄充满圣神之后，他就引用了中途大使录第二章，也是刚才嘉兴带着我们练的。因为大卫指着他说，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我绝不动摇。我能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我就绝不动摇。主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是眼瞎的看不见他，如果是我们是耳聋的听不到他，如果我们属灵的灵眼属灵的耳朵都被打开了，我们要听见他的声音，我们要看见他的柔美，我们就能够常常看着他，我们就惊艳到原来主常常看着我们，他真的常常看着我们，我们看到了他关爱的眼神，真的就不再害怕，就绝不动摇。他是厄马努尔，他真的是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在圣神的灵洗，就这样的真实经验。当我在圣神的灵洗之后，经验到主的同在，真的是每天都经验到他的同在，是多么的美好。每天都能够把他置于眼前，真的他成为我们的力量，他真真实实的与我们同在，他也愿意我们领受他的圣神，充满他的圣神，来认识他跟我们同在的美好。让我们一起唱一首歌，490首。 虽软弱，可是我们的心神深深的爱慕你，渴慕你，切愿侍奉你。你就把你的神倾倒在我们的生命中，让你的神从我们里面，从我们的灵里，像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你要为我们施圣神的洗，你圣神的活水要从我们的灵里涌流出来，流进我们的理性，让我们充满对你的认识，流进我们的感性，让我们的情感，受伤的情感得到医治，流进我们的意志里，让我们无论在顺境逆境，我们都选择承袭你的旨意，用生命来遵循你的诫命。你给的都是为我们最大的好处，我们都要，我们特别要向你祈求你那圣神的活水，我们渴慕你的神，我们渴慕你来为我们施圣神的洗。主耶稣，我们爱你，你圣神的活水也要流进我们的肉身里，连我们的舌都要愉快，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用新的语言来颂扬你的名。我们要以神魂歌咏，我们要用神魂祈祷，我们也要以悟性祈祷，以悟性歌咏。是的，主耶稣，在你的圣神内，我们看见了你。我要常将你置于我的眼前，我就绝不动摇。 你向我释放你的圣神，我就要在你的圣神内，我的心欢乐，我的神愉快，连我的肉身都要安息在希望中，来感谢你，来赞美你，来敬拜你，用我愉快的唇舌来颂扬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
看见我对你的心，与耶稣的人邀请我对你的爱，
请坐。感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在他的同在中，也在他的爱内安息。我们待会回到这里，我就把好，我们就在主的爱内安息，再回到这里。感谢赞美主。